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子，很高兴呢又和大家在我们的亲情儿童房当中相会。从第66招开始哈，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祝福我们孩子生命的阶段。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希望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孩子，但是祝福并不只有美好的心愿和一些美好的话语，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知道怎么样做才能带给他一个祝福的人生。其实在祝福的背后也就意味着呢，是要让孩子知道自己行为的准则，在谨守遵行一些行为准则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就是承受了祝福。在这方面呢，在圣经当中有最早最早的一些的规则和条例，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样活，我们应当怎样做，做得何宜才可以承受我们人生当中的祝福。这个在古老的十诫当中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表达，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就告诉了我们人，你应该怎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承受祝福。那是不是会有一些人会说，这十诫啊早已经不适合于在现在的时代当中适用了，因为我们当今的基督徒是活在恩典之下的，不是活在律法当中的。是的，我们现今是活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的年代了，但是律法从来没有被取代，而是在耶稣的身上得到了成全。也就是说，我们该遵守的你还是要遵守，但是我们因着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而受的刑罚，我们就得享了恩典。所以耶稣说，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可以归成为两条诫命，最基本的诫命，那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以及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没有律法了，而是活在爱的律法之下。接下来在我们要学习68招之前呢，其实娟子倒是愿意一起再来温习一下，到底上帝给我们的十条诫命的内容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今天先来温习一下十诫。第一条诫命，除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当守安息日，是我们对神的敬拜和侍奉，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第五，要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 第十，不可起贪心。这十条诫命当中，前四条表明的是我们对神的敬拜和侍奉，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第五到第十条诫命其实是对人的表现的约束，就是要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这就完全了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如果你遵循十条诫命，那么你就自然承受祝福；如果你违反十条诫命，那么将会招致咒诅，因为你已经僭越了爱的律法。不但是僭越了律法，更加僭越了爱的律法。所以教导孩子遵守十诫，因为十诫能教育他如何活出美好的生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第68招的学习当中。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违反十诫会招致世世代代的咒诅，遵守十诫则会带来无尽的祝福。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68招，遵守道德律。有一部影片叫做《血战钢锯岭》，娟子很想看，最近呢才有点时间把它看了。里面的主人公呢，在年幼的时候跟兄弟打架，不小心用石头打伤了他弟弟的头。在那一刻呢，他突然想起了十诫当中的第六诫命，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呢，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当中，以致到他成人参军，成为了一名唯一一位不愿意拿起武器练习射击的士兵。他不愿意拿起武器，是因为他不想伤害别人的性命，即使是在战场上手无寸铁地面对敌人。因为他参军入伍的道理非常的简单而明确，就是为了在战场上救死扶伤，而不是为了去杀人。而他在战场上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本不能离身的圣经。面对这样一个看似迂腐的信徒，他在军营里面备受欺负，但是无论他面对怎样的侮辱，怎样的被欺负，怎样的被打骂，他始终坚持着他的信仰，他始终坚守着不能杀人的这条诫命。这条诫命就成为了他在战场上的唯一准则。遵守诫命的人是有福的。这部影片改编自二战上等兵军医戴斯蒙德·道斯的真实经历，讲述的就是他拒绝携带武器上战场，并在冲绳战役中赤手空拳救下75位战友的传奇故事。这是一部活生生写在历史当中的上帝的事迹，也是教导孩子遵守道德律的非常棒的典范之一。因为这个孩子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就让他成为救死扶伤的那一位。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带着孩子再去重温一下这部影片。同时呢，如果可以的话，借助这个影片告诉孩子十诫对于我们整个人生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心中有律法，会使孩子在人与上帝交往的时候更加的谨慎自守。心中没有律法的孩子，则意味着孩子可能会过一种叛逆、毫无节制、毫无章法的生活。 我们的父母有责任有义务去教导孩子要接受爱的律法的约束，
在接纳与身体力行的同时，他就学到了什么叫做与上帝同行。
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爱，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他呀。借着跟孩子亲密的互动，我们会让孩子明白上帝的爱，教导孩子如何去爱，如何去实践爱，如何用行动来实践爱，那么他就不需要担心咒诅的降临。
喜乐，我要喜乐，靠主常喜乐，喜乐是信心的选择。
今天娟子要送给大家的一段经文记载在《生命记》30:19-20。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盼望我们透过这十条诫命学习遵守道德律，遵守十条诫命，能够带动孩子一起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神以及爱人如己。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娟子期待下一集当中和您继续聊。
在圣经箴言书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夏果牧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12:1-3。圣经说，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话，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这里耶稣很清楚地把法利赛人的问题说出来，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说，在外表是一个很善良的、很敬虔的、很虔诚的，像一个圣人的表现，但是都是假的。为什么呢？他内面是黑暗的、邪恶的、犯罪的。他的恶里面的念是真实，但是要装一个好的、善良的表现。这个不是单单表里不一致的意思，乃是要一个欺骗、一个装假的成分。法利赛人道貌岸然，把圣经的话都挂在手上身上，但是里面却没有顺服神的话的心。嘴巴带着神的话，但是内心充满自私、贪心、追求虚浮的荣耀。他们劝人要奉献，但是自己却有很多逃避责任的方法。他们带着回复真理，只是攻击耶稣、妒忌耶稣，觉得耶稣啦已经很受欢迎，人都听耶稣了，不听他们了。他们向耶稣提问很多关于真理的问题，但是没有寻求真理的心，他们要设计陷阱给耶稣来害他。法利赛人满口仁义真理，内心却是充满邪恶恶念，假冒伪善。今天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要面对这个挑战啊。神的仆人的意思原来是谦卑侍奉主的，但我们当提到神的仆人的时间，往往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啊，我是神的仆人，是荣耀的，是领导啊，能够呢可以说了一句话就算的，是一个超人的身份。这个里面有骄傲啊。我们嘴巴常常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假如内心都是充满不平，为什么人家不感谢我呢？假如我们常常说荣耀归神，但是里面却是应该说荣耀归自己。假如我们基督徒常常指责社会各方面的罪恶、别人的问题、个人的败坏，但是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的败坏、罪恶，不愿意面对我们基督徒当中的软弱、邪恶的时间，这个就是假冒为善吗？假如内心没有真正的降服在神面前，内心里面藏着黑暗，藏着犯罪，一种享受最终之乐，一种挣扎，常常在心中放不下，假冒为善。耶稣说得很好，他说掩盖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我们以为把我们内心的一些挣扎败坏盖住，最终都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们在暗中做了什么事情，做了得罪神的事情、得罪人的事情，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耶稣说没有不被人知道的。第三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话，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们以为说一些话，在暗中说，背后说话，没人知道，我们是秘密的说，人家不知道的。但是耶稣说得很清楚，人都可以听到，人都可以宣扬出来。其实我们都是自己骗自己啊，在人的面前可能我们能装得挺像的，我们可以有一个外在的那个身份， 里面的我们真相我们可以隐藏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事，在神的面前神一切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们心中的黑暗，我们还要骗他，是不是很傻呢？是不是自欺欺人呢？我们以为可以欺骗神，其实是骗自己啊，以为可以骗到人，但是他们骗不了上帝。我们今天走进神的光明，不要再躲在这个黑暗外表光明里面黑暗的矛盾当中，那个是非常痛苦的，充满挣扎的人生。我们要走进神的光里面，在神的光照当中认罪悔改，再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显示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也显示神的怜悯。我们为什么要抓着这个黑暗不放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恶念，有私欲，我们来到神的光照面前，主啊，我们要明白除你以外我没有任何的好处，我心中这种挣扎我要把它放下来，主啊，我要知道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求上帝他的真光光照我们，审判我们，把我们的罪恶显露在自己在神的面前，然后呢他的慈爱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把罪恶放下来，拥抱神的慈爱。唯有来到神的光的面前，才能解决我们心中这个矛盾，才能破破这个假冒为善的捆绑。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解放我们。有人说，哎呀，不好，这个不好啊，因为呢，假如我把我们的软弱表现出来，把我们的挣扎表现出来，让还没信主的人看见，他们会跌倒的啊，受辱神的名。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想清楚，一个在神在人面前是真诚的，是愿意面对自己的软弱，愿意在神面前靠着神慢慢的改善更新的人，虽然他不完美，但是他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还没信主的人看到这种人他跌倒呢，还是他看到一些外在是很好的，只是内心充满黑暗，也不去面对自己，也不认罪不认错不悔改，后来在神的光照面前显露出来，他跌倒，那个跌倒比较严重啊。不要自欺欺人，让我们走进神的光里面，做一个坦诚愿意在神面前面对神面对自己面对人的真诚的基督徒，求上帝帮助我们，阿们。
主耶稣当年教导门徒，很多的时候啊，掩盖的事情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在暗中所说的话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里秘密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出来。耶稣的教导在那个时代是指向一些专门在外面说好听的话，内心却藏着邪恶的法利赛人，就是专门讲解神话语的一群人。然而跨越时空到现在，对这个时代的人依然有着极深极深的触动。对梦远来说，每次听到耶稣这些话语，都在我的心里会激起波澜。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依然会有嘴上说得很好听的话，暗地里其实会有一些责备、批评。私自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也会把一些黑暗的东西藏在内心深处，甚至行为上可能都会在暗处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今天再次听到牧师分享这段经文， 圣灵真的就再次照亮我的心中，让我来到神的光中，要被圣灵来鉴察。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并不晓得自己内心深处到底藏着多少黑暗的角落，唯有将自己全然敞开，让神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才能把一切的黑暗都照亮出来。那个时候真的要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来认罪悔改。耶稣最晓得我们的心思意念，他也愿意将他的爱透过十字架的救恩倾倒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他将我们的罪显明出来，是为了使我们可以得救。当我们品尝了十字架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万军之耶和华他向我们每个人所彰显的慈爱有多么深多么广，他有多么盼望我们人可以认罪悔改，回到他爱的怀抱里。很感谢牧师今天的分享，谢谢主耶稣，他用他的慈绳爱索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到十架的救恩里面，使我们每个人因着主耶稣的救恩可以得偿这一位永生神的慈爱。也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有时灰心，有时忧愁，不安的心何处倾诉，迷茫彷徨漂泊无助，何处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